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第四章，请大家打开圣经，《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的课本呢？课本在30页哈，第30页。它的主题是真神在国中掌权啊，进行在国中掌管啊，《但以理书》第四章。好，现在请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我乐意将至高的神向我所行的神迹奇事宣扬出来。第三节，他的神迹何其大，他的奇事何其盛，他的国是永远的，他的权柄存到万代。好，这三节圣经呢，很多版本哈，很多版本都把它列在第三章的末了，啊，有许多的版本，像啊亚兰文、拉丁文74译本，都是把这三节圣经放在第三章的末了。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谈但以理三个朋友因为坚持信仰，拒绝敬拜金像，所以被愤怒的尼布甲尼撒王把他投入那个七倍旺盛的火炉里面呢去焚烧，结果他们安然无恙的出来。这件事啊，在尼布甲尼撒王是非常大的震惊，他也从这件神迹来体会到神的伟大、神的能力。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可以说是尼布甲尼撒王对他统辖的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来见证神的伟大啊，把它放在第三章的末了啊，是这样的解释。但是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呢是放在第四章的前面啊。第四章啊，这个故事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因为骄傲被神处罚啊，变成野兽。后来他又举目望天啊，聪明复归于他，地位也复归于他，他感谢神的恩典，同时也体会到神的能力太伟大了。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是把结论先讲啊，结论先讲，然后再谈这个故事本身。那不管怎么换不管怎么换，我想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对神迹的这个感动对神向他所行的他非常的敬畏来从内心发出来的一些言语哈。那昨天晚上我有说第三章距离第二章是经过了20年了，20年后。那么今天早上我们要谈的第四章是距离第三章大约是10年后大约是10年后怎么你熬那尼布甲尼撒王统治巴比伦帝国大约是45年左右占了巴比伦历史的2/3。那这一章呢可以说是他的巅峰时期，他统治巴比伦帝国的最高峰的时候。难怪他看到巴比伦大臣，他荣心大悦就起了骄傲的心，然后受神的管教。好，现在我们再看第四节，第四章。我尼布甲尼撒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这个时候的尼布甲尼撒因为国家强盛， 这个富强啊康乐，所以啊说安居在王宫里面，也平顺在他的啊宫殿当中。人在安居之中，在平顺的环境，有时候啊更不好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生于安乐啊，死于安乐啊，生于忧患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这个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安乐的时候，如同大卫王在南征北伐啊，天下太平，他安居在宫中，他睡午觉，一直睡到日头偏西才起床。那一起床啊，就看到拔示巴在沐浴，因为看到他的美貌，就犯了滔天大罪。所以人在平顺安稳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撒旦的迷惑试探也在这个时候啊会临到人。跟这个一样，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是他统治巴比伦帝国的黄金时代，所以在这里说安居在宫中，平顺在殿内，他就做了这个梦了。这个梦就是神在警告他，可是他不知道，所以就透过但以理来解释了。好，现在看第五节：我做了一梦，使我惧怕，我在床上的思念，并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这个梦让他非常害怕，因为他不懂的意思。第二章那个梦是连梦都忘记了，那更遑论是解释。那这个梦呢，他是记得，可是他不晓得意思，所以他很害怕。第六节：所以我就降旨召巴比伦一切的哲士到我面前，叫他们将梦的讲解告诉我。第七节：于是那些术士用法术的加勒底人观照的就进来，我将这个梦告诉了他们，他们却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我。因为他做这个梦非常害怕，他知道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因为不知道，所以他把全国的哲士都招到他的前面来。这个全国的哲士跟加勒底人也就是宗教上最高地位的人，这些一群通通来了，但是他们不能把梦的讲解告诉他。最后他就请了但以理来。第八节：末后那照我神的名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来到我的面前，他里头有圣神的灵，我将梦告诉他说，术士的领袖伯提沙撒，因为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现在我要把梦中所见的意象梦的讲解来告诉我。这个但以理尼布甲尼撒王给他改名叫伯提沙撒。伯提沙撒是巴比伦偶像的仆人，意思是这样子。那这个伯提沙撒呢，因为在第二章帮忙尼布甲尼撒王解梦，所以他被提升为术士的领袖，也是最高地位的宗教人士。因为哲士都没有办法解说这个梦，所以但以理被领到王的面前。按照巴比伦的规矩就是一般的问题就是请那些哲士还有加勒底人来回答，不到最后关头 碰到难解的问题，才请教这个最高的领袖但以理。现在啊，王已经碰到困难，所以最后把这个术士的领袖伯提莎莎请到王的面前。那王对这个但以理啊非常有自信，他说：“你里头有圣神的灵，有圣神的灵。”这个丁都教会讲圣灵，就圣神的灵哈。其实啊，这个圣神的灵啊，不见得就是圣灵了、它是指的他们神的灵啊。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也解释过，因为巴比伦的神呢，就是比勒米罗达啊，是他们的国神。他们认为这个神的灵啊住在但以理里头啊，其实但以理心中的灵啊是圣灵没有错，可是他们认定的那个圣神的灵啊就是他们神的灵。尼布甲尼撒王说：“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所以啊，现在啊你要替我解梦。”好，第十节，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梦来告诉但以理。第十节，第十节，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我看见地当中有一棵树，极其高大，那树渐长，而且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可以看见，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以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树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我在床上脑中的意象看到有一位守望的圣者从天而降，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砍下枝子，摇掉叶子，抛散果子，使走兽离开树下，飞鸟夺开树枝，树墩却要留在地内，用铁圈和铜圈把它箍住，在田野的青草中让天露滴湿，使它跟地上的兽一同吃草，使他的心改变，不如人心，给他一个兽心，使他经过七期。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令，圣者所说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十八节，这是我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伯提莎莎，你要说明这个梦的讲解，因为我国中的一切哲士都不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唯独你能，因为你里头有圣神的灵。好，这一段圣经呢，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也可以说是看的异象。这里哈、有两个字啊，我们来讲一讲哈、十五节、十五节，树墩，这个字两个音呢、哈，墩呢、的乌恩墩三声墩哈、还有一个音是念，呢一耶念第四声。那、这个墩跟念到底要读哪一个音呢？台语哈、因为台语是求顿啊，台语或者求顿啊，所以我想国语应该是墩的啊，应该是墩、念也可以，不过我都念墩啊，台语是求顿啊。另外在这个十五节的中间呢，再下去哈。留在地呢，然后用铁圈和铜圈箍住，这个字念箍，歌乌箍， 医生。啊，台语吼，这苦啊，这苦痛的吼，人苦痛，啊，苦痛就是这里孤注啊。好，这两个字啊，先谈一谈。那尼布甲尼撒王说这个梦，刚刚我们念的圣经大概也知道了。这棵顶天的树，啊，叶子茂盛，果子甚多，走兽、飞鸟都来了。这是象征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啊，然后又看到一个守望的圣者。一个十三章哈，十三节这个守望的圣者就是天使了啊，天使，天使就是守望者，大声啊，从天上呼喊，要把这棵树砍下来，摇掉叶子，抛散果子，啊，让走兽离开，但是树墩却要留在地内，啊，咱中国人哈，在做哩啊，最有意思的哈。啊，这个木树木的木，把那个出头的砍掉，啊，头砍掉，这白白啦。但是树木哦，下骹那个根一个下骹那个盾哈，中国字哈，很有意思，所以哈，简体字啊，有时候看不出它的意义嘛，啊。那么用铁圈、铜圈箍住，就是个焊钉啦。啊，所以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啊离开王宫，到野外去，寄居啊，暂时在那变成野兽，啊，他的王宫里面的人用一个篱笆把他围起来，那就是箍住了，啊，这里是铜圈、铁圈，就是牢牢的把他啊箍底下哈，保守在那边。还有十六节啊，十六节的最后一句，使他经过七期，请他经过七期。这个七期啊，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七年，所以那个小字哈，谢耶，讲期或作年啊，所以尼布甲尼撒王七效哈，应该是七年，或者是七期、七期。那巴比伦的历字哈，就是一年两期，一年两期的，所以七期啊等于三年半，啊，那么解释圣经的人呢，啊，这两派都有，有人解释七年，有的解释三年半，啊，三年半，啊，我们中国是春夏秋冬，啊，四期，啊，巴比伦是两期，啊。一月到六月，七月到十二月啊，所以七期可以说是七年，也可以说三年半。那杨长老这个课本里面呢，他对这个七期哈，他有一个说明。如果你们有带课本来，三十二页哈，第六考证啊。第六的考证，据历史啊，尼布甲尼撒主前605登基，纣王45年，发狂啊，可能是在纣王的第35年，碑文缺四年，治国的记录，这七期是神所指定的期间，可能是四年，因为是三年半嘛，所以，这个。王宫里面的碑文呢，少了四年的治国记录。那根据这个考证嘛，应该是三年半的啊，应该是七期啊，就是三年半啊，这是做参考。好，那么在这个意象里面哈，有一句重要的教训，就是十七节十七章，十七节这一句话哈。在第四章里面呢，出现三次，出现三拜，十七章，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获利及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一句啊，因为是本章的主题。 所以哦，就出现三次。第一次就是这里啊，十七节；第二次啊，就是二十五节。但以理啊，在重述这个梦的时候，他在强调这一句话，就是“你在我站”。你在我站哦，二十五节一样的把这一句话再重述一遍。所以这一句话就是本章的主题的，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那第三次啊，就是三十二节，在本章的三十二节，本章的三十二节就是尼布甲尼撒王骄傲了，所以被神赶出人间，吃草如牛，那因为这个事哦已经临到尼布甲尼撒，所以三十二节再重提一次，因为在三十一节啊，天上的神说尼布甲尼撒，你的国未离开你呢，然后三十二节就再讲这么一次，说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哈，十七节、二十五节、三十二节，在本章里面呢，重述，全部都一样，一直重述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第四章重要的教训，也要教训尼布甲尼撒王，掌权者是天上的神。你今天得到国位，是神给你的，神可以给你，也可以取回去。所以你要谦卑下来，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啊，就是不谦卑，所以最后就被神处罚啊，吃草如牛，是这样子。好，那么尼布甲尼撒王讲完了，十九节开始啊，我们看十九节。于是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惊讶片死，心意惊惶。王说：“伯提沙撒，不要因梦和梦的讲解来惊惶。”伯提沙撒回答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在讲这个梦的时候啊，但以理啊已经知道这个意思了，啊，还没有为王解答之前，他已经啊完全了然了，都知道了。他知道这个梦啊，对尼布甲尼撒王是一种教训，一种警告。”所以啊，他在外表上哈、就显出他的惊惶惊讶。那尼布甲尼撒王因为要注意听但以理的解说，所以他脸上的变化他也看出来了。所以王对他说：“你不要害怕啊，不要用梦和梦的讲解来害怕啊，你只管讲好了。”好，二十节，这个十九节的下半段呢，但以理就说了：“说我主啊，愿这个梦归于恨恶你的人，讲解呢，归于你的敌人。”意思就是这个拍板哈，这拍板，所以这个板哈，归火力说万天的人，归火力的敌人啊，不是你啦，但是呢，事实上是他本身。二十节，他就解说了。这颗健长坚固高得顶天，从地极都看得到的叶子这么美，果子这么多，众生的食物啊，又是走兽飞鸟都来了，这个呢？二十二节，王啊，这健长又坚固的是树，就是你，你的威势健长于天，你的权柄管到地极。哦，这个时候的这个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所统辖的巴比伦帝国啊，是非常的强盛啊，所以他想这棵树就是你。好，二十三节，王所看见一位守望者从天而降，说要砍下这棵树，把树墩留在地内，用铁圈来箍住，让他跟田间的野兽一起吃草，得等七起。这个解释呢，三 24节，但你已经解释了，他说这是出于天上神的命令，你呀、要被赶出离开世人，跟野兽同居，吃草如牛啊，让天路来滴湿，经过七起，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啊，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26节，所望者说要存留数吨，就是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给你。这是但以理的解释哦。那但以理的解释啊，他提出一个谏言，27章27节，他提出谏言，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从现在开始能够啊这样子来遵守的话，或许你可以避免。27节，王啊，求你悦纳我的谏言，以施行公义，断绝罪恶，以怜悯贫穷，除掉罪孽，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啊，是避免不了，但是平安可以延长。那当以理听到这个梦也解释完了，他对王啊提出两句的谏言，这两句啊，对尼布甲尼撒王来说是非常中肯、非常重要的建议。第一，施行公义来断绝罪恶，那这是一个；第二，怜悯贫穷可以除掉罪孽。你如果这样子，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如果你一辈子这样子，也可以延长到你死的日子。啊，要看你啊有没有施行公义、怜悯贫穷。这样看来，但以理啊认为尼布甲尼撒王最大的罪、最大的毛病出在不公不义，还有不仁不义啊，没有怜悯。那么尼布甲尼撒王果真是不公不义、不怜悯吗？啊，这个我们要参考先知书才清楚啊。因为啊，先知书的哈巴古书哈，我们要看一下。哈巴古书啊，就是专论加勒底人的罪啊，也就是巴比伦的罪。所以现在我们来参考哈巴古书，看看他的不公不义啊，他的不怜悯是怎么一回事。来看首先第书的哈巴古书，哈巴古书。因为时间关系吼，我们不能一一的看吼，很简单的看一下。哈巴古书的第一章啊，在讲到他的残暴不仁啊，残暴不仁啊。第一章的第6节，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嘛，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这里讲他是残忍暴躁，就是不怜悯啊。还有第8节，他的马比豹更快，他比晚上的豺狼更凶猛啊。还有他们挥袍啊，如鹰抓狮。这里在形容巴比伦人啊，如豹、如豺狼、如鹰啊，这个是啊凶暴。好，到第2章哈，哈巴古书的第2章，这里在谈巴比伦人，就是加勒底人的五个灾祸了啊，我一呼。那这五祸里面，第一个灾祸啊，你2章的第5节哈，这个加勒底人怎么，所以这3章啊，都是哈巴古先知在预告。这个巴比伦人要灭亡了，那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罪。那第2章啊，提出巴比伦的5项大罪，他用祸灾来描述。2章的第6节，第一个祸。2章第6节，这些国的民岂不都要提起诗歌，并数话讥刺他说，祸在加勒底人，你增添不属自己的财物，多多取人的当头， 强夺豪取，这是加勒底人第一个啊，所以他侵略别的国家，就把财物啊通通占为己有啊，抢夺，这是第一个灾祸。第二个灾祸呢，就是第九节得高枕哈，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打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这是第二个祸，就是囤积不义之财啊，囤积不义之财。那第三个祸在十二节啊，这里在第三和以人血建成，以罪孽利益的有祸了。这是指巴比伦的残忍，杀人流血，用人血来建立他的都市啊，这个第三祸。第四祸哈，第四祸在十五节，在窝站给人酒喝，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有祸了。当时的巴比伦呢，很可恶啊，故意给人家酒喝，那在酒里面呢，放了一些安眠药啦、迷幻药啦，让他醉了，然后看他的下体，意思就是性侵呢，借着饮料来性侵啊女孩子，这个是他的第四祸啊，第四祸。第五个祸就是十九节啊，十九节。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个人有祸了。所以巴比伦第五个祸就是拜偶像啊，拜偶像。所以以上这个五个灾祸哦，就是哈巴谷先知啊在针对巴比伦讲的啊发出的警告。当时的巴比伦呢，正是强盛的时候，先知哈巴谷啊毫不客气的把他们的罪孽五项指出来，所以从这五项的罪，我们就知道巴比伦真的是不公不义，又是残忍啊，没有仁爱。啊，我们再看回来但以理书第四章，但以理啊，就是告诉国王，你如果要避免这个灾难，只有两句话，你要施行公义，来断绝罪恶。你要施行怜悯，怜悯穷人，来除掉罪孽。如果你这样做，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可惜啊，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虽然听到但以理这两句重要的谏言，可是他并没有放在心中，不是很留意。所以二十八节，我们看二十八节，这个事都临到尼布甲尼撒王，就是过了十二个月，他游行在巴比伦王宫里面，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这话在王的口中尚未说完，有声音从天降下说。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期，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身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好像鸟爪。这是这个梦的应验。那这个梦的应验，刚刚我们读这个二十九节哈，说经过十二个月，也就是在一年当中啊，或许他有谨慎啊，不敢啊过分。也许神的宽容啊是十二个月啊，因为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完全没有悔改，还是这么的骄傲，所以呢，十二个月以后这个话啊，这些 梦啊就应验了。那二十九节说，十二个月啊，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啊，游行在王宫里。这个里哈、啊，原文就上，我们看那个原文哈、啊，谢接王宫上，王宫里，游行在王宫的上面。一般呢、啊，解释这个上啊，就是啊，王宫上面的空中花园呢、啊。啊，我们知道啊，巴比伦呢、啊、有许多的花园，因为他的爱妃啊，啊来自各国，有的喜欢这种花，有的喜欢那一种花，所以他干脆啊，把他的王宫上面哈 啊开辟一个空中花园。那跟空中花园呢，临近各国的那些奇花异博啊，都能移植到这边来。啊，连他们本国的土壤啊都运来了，那从伯拉大河啊，在引水哈、哦、啊喷水啊到空中花园去灌溉，所以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呢、啊、是当时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啊，七大奇观之一。那二十九节说，十二个月之后，他游行在巴比伦的王宫里，我想这应该是王宫上。啊，王宫上啊比较适合了。那王宫的上面呢，他一看这个巴比伦大臣啊，哇，不由自主的从内心呢啊非常的骄傲了。他说，这个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为首都，要来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啊，那么巴比伦大臣到底有多大，有多强啊？这个历史的记载啊，可以做参考。啊，请看31页哈，31页的这个巴比伦大城，这里啊资料有这样写。巴比伦大城啊，建造在幼发拉底河的东岸，它城的四围哈、啊，大概有96公里，城的高度有100公尺。城墙的厚度有27公尺，总共啊有100个城门。那城墙上啊，城墙壁啊，建造250个城楼。它的周围呢，都有运河来包围，从幼发拉底河引河水，然后用运河把整个河啊围起来，也就是所谓的护城河。那这个护城河呢，保障巴比伦的安全，也让敌人呢 不容啊包围过来啊，因为在河护城河保护他们，又是这么多的城楼啊，可以及早发现啊，所以从这里呀 啊看出这个巴比伦真的伟大啊，在古代啊祖前呢、啊。500多年前啊，能够这样的建筑啊，成熟伟大。我们现在去英国那个博物馆呢、啊，也可以看到巴比伦的建筑啊，真的是很伟大。那因为这样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游行在空中啊，也就是在王宫的顶上哈、啊，跟他的爱妃啊一起散步，欣赏空中花园的花。那面向下看巴比伦城，一看啊这么伟大啊，他就很骄傲了，就这样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的大能大力来建为京都，要显我的荣耀。这里啊三个大，大巴比伦用我大能大力来建造的。所以这话一出口啊，还没有完全讲完，天上的神就告诉他了，尼布甲尼撒，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从今天开始要被赶出人间，要吃草如牛，让头发指甲长长。那历史记载哈，他这一句话讲出以后就发狂，就从这个王宫啊冲出去啊，那他的卫兵呢、啊、他的部下都紧随着他， 一冲出去啊，冲到野地，冲到野地啊，肚子饿了，就拔草吃，啊，拔草吃，晚上也不回来，所以王宫的卫兵呢，因为维护他的安全，所以就用篱笆把它包起来，把它围起来，让他在这个范围里面去吃草，因为他不回去嘛，已经发狂了。吃草如牛，这样吃三年半啊，三年半好了。我咧想讲后摆吼，那基因哦，咱食草我那会挖，所以吼、哦，那基因的是来山地较透冻，点台北市无草人食啊。来，我们到山原住民的地方啊，吃草，因为真正的吼、哦，真正的饥荒啊，吃草如牛，因为你不假。你啥吼？食三年半吼，啊嘛是好好啊，啊嘛是辛苦好啊，啊，警察是头毛较长，肩胛较长安尼尔，吼，啊，这是我咧感觉来讲，真正饥荒的时阵吼，来原住民的所在来山地吼，草猛办猛食吼。好，那日期满足了，嗯，我们看34节，日期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哦，刚刚啊是低头看巴比伦，骄傲的不得了。现在啊三年半以后，他举目望天的。这个举目望天呢，有这个仰望神的意思了。听说哈、哦，听说那个发狂的人呢、啊，每一天有一段小时间呢、啊，那个精神也恢复。或者是一个礼拜，或是一个月当中有某一天呢、啊，也精精啊了，未献功，切起来。啊，所以吼、哦，你看迄个精神病院的人吼、哦，伊那切起来是也拖不动去啊。啊，我要回去了，我要见我的家人了哈、哦。因为一段期间呢会醒过来。那尼布甲尼撒王大概也是这样子，在日子满足的时候。他突然间呢，大概醒悟了，所以他就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好，世上的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在世上居民当中。他说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好，36，那时我的聪明复归于我，为我国的荣耀威严和光耀也都复归于我，并且我的谋士大臣也都来朝见我，我又得坚立在国位上，至大的权柄加增于我。现在我尼布甲尼撒赞美尊崇恭敬天上的王，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结论是，那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自己的结论，可见他自己啊是很骄傲，所以啊神给他降为卑。圣经的教训都是这样子，骄傲的哈。必失败。好，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到此结束。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啊，都是讲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到第五章啊，已经是他的孙子伯沙沙王的事了。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到此结束哈、哦，我们要做一个结论。我这个结论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王认识神的过程，认识神啊。那这个过程呢，对我们今天认识主耶稣有非常大的教训，也非常好的教训。尼布甲尼撒王从不认识神，到一步一步认识神，最后他完全认识神。这个哈、哦。等于我们信仰的过程，我觉得我们信仰的过程啊，应该学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第一章，他完全不认识神，所以他攻打耶路撒冷，抢夺 把耶路撒冷的人还有财宝都掳掠到巴比伦来。虽然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在王宫学校读书，名列前茅，可是他还是不认识这位神，不认识。第二章呢，他开始认识神了。所以我现在要谈的就是我们要追求认识神。请看何西阿书第六章。但以理是为后边过后边。何西阿书六章第三节。六章第三节。六章第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里讲哦，先知在警告北朝以色列，他们的国家即将灭亡，因为他们离开神，他们忘记神。那么这个最中间呢，就是中心教训，六章三节。我们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难道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不认识神吗？难道他们真的不认识神吗？可是先知的教训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神。可见神的百姓不捌神，不认识。那新约的圣经也是一样，主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常常问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可见哦，那书读嘛，唔捌主耶稣，所以主耶稣直直甲因贴近，你们说我是谁？他们就说了，你是施洗约翰，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你是先知里的一个，这都是大家说的。那耶稣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大家静静的，彼得啊就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哦，主耶稣非常高兴，难得有这么一位门徒啊，真正的认识我，是基督，是弥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神啊，你是弥赛亚，你是神。所以主耶稣非常的安慰说，好，教会要建造这个这一块磐石上。所以认识神哦，是自古以来旧约新约一直强调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要追求认识神，对今天来说，我们要追求认识耶稣。我们信了耶稣，你认识耶稣吗？我相信耶稣，我真的认识耶稣吗？好，那么现在我们从尼布甲尼撒王怎么认识神呢？我们也检讨一下我们这个信仰的过程。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认识神，他认识神是什么呢？请看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四十七节，四十七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然能够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这是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认识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我们也有神，巴比伦很多神，可是他是万神之神，超过神，是万王之王，我也是王，可是你们的神是万王的主，然后他说了，又是显明奥秘事的。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因为但以理能够讲梦解梦，所以他认为但以理这个神是能够显明奥秘事的。换句话讲，但以理的神是有智慧的神，充满智慧的神。那现在我们认识主耶稣，有的人呢也是认识耶稣，就是有智慧的神。所以呢，你看有的很多家长告诉他的子弟啊，你要常常去聚会啊，你要多祷告啊，你要常常看圣经啊，主耶稣会帮助你成绩考得很好，将来 啊，考的一所啊好的大学，念硕士、念博士，因为主耶稣会给你聪明智慧，说你要常祷告、多聚会，这样对吗？对，没有错。我们的神本来就是智慧的神，你要多亲近神、多祷告神，给你聪明智慧。可是我们的认识主耶稣，如果停在这里哦，那就是只有认识耶稣是能够赏赐智慧，能够显明奥秘事。那我们的子弟啊，就是单单考试要赶快祷告，要参加什么考试要记得祷告神。那不祷告啊，没有考试、没有读书就不必吗？哦，这是第一步哦。我们没有说这个错，这个是对，但是这不够，刚起步。这是但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认识神，是有智慧的、有聪明的啊。我们认识主耶稣，也不要单单停在这里啊，应该要进一步哦。那进一步是怎么呢？第三章，我们看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认识神。第三章的29节，第三章29节，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波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的神能施行这样的拯救。好，尼布甲尼撒王他的认识神又跨进一步，他相信神是有能力的，能够拯救人，能够保护人。在第二章他认识神是很聪明，可是第三章啊，他认为神是有能力可以保护人。你看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面去，神保护他们安然无恙出来。所以哦，但以理的神呢是有能力的，可以保护人平平安安。那我们今天很多信徒啊，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神可以保护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所以你看先生要上班了，孩子要出去读书了，来来来，我们一起祷告，求主耶稣保护你一路平安。这个有错吗？没有错，绝对正确，因为神是可以保护人的。我们要出门，你看我们访问班也是一样啊，访问组来教会集合啊，一起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一路平安，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这都是对的。神会保护我们平安，保护我们没有事。我们北区啊，应该比较认识吧，刘邦信长老。刘邦信长老哈，以前呢，我们台北还教会还很少的时候，就在淡水，在他的家庭聚会。我来台北的时候，我到台北啊，台北刚才两间教会呢，台北教会跟三联播教会两间呢，出来都无啊，什么大同、淡水、北投都没有，什么东园、板桥都没有，跟他台北教会跟三联播教会。啊，一阵淡水哈，淡水就是伫刘邦信长老的家庭聚会，因老伯因他爸爸还没有受洗啊，刘太太啊很热心爱主啊，他四个女儿三个儿子哦，紧嘴伊娜呢。每当这个刘先生啊，这个邦信的爸爸要去上班的，刘太太呢感谢伊娜说，哈，我们一起为爸爸祷告啊，然后祷告完了就站在门口，爸爸平安平安再见。安个平安，啊！伊虽然无信主，我无说咧啊，还发平安嘛，真欢喜啊！平安平安。啊，有一点问题就是，有一天呐、啊，不晓得什么事，大家也忙吧，没有叫孩子们哈、啊，就是刘太太没有叫孩子们啊，就是邦信的妈妈，没有叫孩子在外面呢、啊，给爸爸平安再见。啊，伊一日过出车祸了，啊，拄拄好，我转来啊，你面变个气个要害去。刘太太始终啊，你是在气啥？你嘛讲一下。今天都没有叫孩子平安再见，所以我都不平安啊，不平安的回来。 所以吼、哦，我们也一直认为啊，真的我们要出门一定要祷告，因为主耶稣是赐平安的神，有能力保护我们平安。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他认为但以理的神可以保护人平安，就是进一步的认识了哦。然后第一拜他认识神是有智慧的，是智慧。第二次他认为神是有能力的，可以保护人，这个都是对，都没有错，但是还不完美。到第四章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他已经认识神了，是最完美的一次了。他怎么认识神？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啊，我们看第四章，就是第四章哈，十七章、二十五章、三十二章，这句了。十七节、二十五节、三十二节，这个就是尼布甲尼撒王最后认识神这么完美了。他知道神在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延伸下去啊，就是这个三十五节这句话。那咱们来看三十五章，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天上的万军，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呢？”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最后完美的认识神了，认识神有绝对主权，这股了。神有绝对主权，那乃当领拜噶安尼来哈。都差不多啊，我们的神是赐智慧的，我们神能够保护我们，有能力。但是你要知道哦，神是掌管你的一生，我终身的事在神手中，他有绝对主权，人不能过问。我遭遇什么，我安静顺服，我感谢顺服。好，我们请看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诗篇三十一篇十五节，十五节，这是大卫的诗。他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这个大卫啊，真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呐、啊。他说：“我终身的事，我这一辈子从小到大，大事小事，从。”牧羊者到君王，这一段的过程都在你的手中。假定我们今天对主耶稣的认识哈，也能够到这个地步，我终身的是在耶稣手中，那我们就可以说是完全认识神的，彻底的认识神。因为我们不能认识主耶稣是掌管我一生的神。所以有当时咱那拄着善凶啊，也怨叹啊，怨叹神啊，为什么我现在贫穷，事业不顺利，有些时候身体不好了，生病了，为什么祷告不好呢？也埋怨神。如果我们知道一生的事都在神手中，那不管遭遇什么事，都有神的旨意。你要埋怨什么？你要批评什么？要论断什么？因为一辈子事都在神手中。我考试不及格，我考不上，再一年，再二年，再三年，再考上，这都有神的旨意哦。只要我们尽本分，一切都出于神。我们有一个姐妹哈、哦，叫陆英华，不晓得各位认识吗？陆英华姐妹，她写很多书，在我们书报社惠利门出卖。他要离世的大概一个多月前吧，要离开世间。我刚好去屏东安息日，我讲到，我就是讲这一段。我说我们一辈子所遭遇的都出于神，神有绝对主权，不容埋怨，不容怨叹。我咧讲安尼，这个神有绝对主权呐。人不能批评了，不能这样怨叹神了。 聚会完，他跟我同一桌吃饭，安息日吃饭了。你跟他讲陈长老啊，我很难接受呢。为什么我为主工作？为什么我一辈子持守主的道理，我不偏不倚？但是神让我遭遇这么大的痛苦，你看我的头发也没有了，因为化疗嘛。我说银华，这样的遭遇哦，不是只有你一个。主耶稣让你这样的遭遇，要你学习最后的功课。你就像尼布甲尼撒吧，他这一段学会了，他的人生就很圆满了。如果他这个神有绝对主权这个道理学不会，那他还是不圆满。所以我说啊，你现在在试炼之中，真的以人的常情来讲啊，有点受不了。但是只要你安静哦，不要再多说话，把一切交托神就好了。神有绝对主权，神的意思啊，我们不能超越，我们暂时不能明白。所以刚刚这个35节说，他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没有人能够拦住他的手，或者来质问他，你做什么呢？没有，不行了，要绝对顺服。我给他讲了，啊，公公的哦，他苦笑了，啊，我的试炼太大了，好吧，那就顺服吧，我们再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最后的功课吧。你跟他讲安尼了，哦啊，一个月过了就离世啊，哦，他真的这个最后的功课学一学呀、啊，主耶稣召他回去了，虽然呢还是壮年的时期哈、哦，是一个这么美丽的花被摘走了。但是啊，主耶稣把他摘到天国去，也是很欣慰的了，啊，所以我们信仰的过程哈、哦，就像这个尼布甲尼撒，会慢慢认识神，一步一步认识神，认识到最后，神有绝对主权掌控我一生。假定你这样的道理你认识了，我们的认识神可以告一段落了。那如果这个神有绝对主权这个道理我们懂了，那不管在什么环境，身体遭遇什么试炼，我们都能够默默承受，因为一切出于神，我就没有什么好埋怨的。既然一切出于神，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尼布甲尼撒王的一生啊，我说这个是精彩的下半段，让我们的一生好像打篮球，上半场、下半场，有的上半场啊很精彩，连连得分，可是到下半场啊一泻千里，都不得分，哦，那是精彩的下半场，很平庸的下半场。很不好，我倒是认为啊，我们平凡的上半场要有精彩的下半场。人生就是这样子，你今年几岁了？如果你认为你现在是在打下半场，那不容你再犹豫了。现在是我的下半场，我要打得更精彩、更进步。信仰就是一场战争嘛，所以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咱大家想想，你现在几岁啊？那跟我一样的，我89啊，每年过一个月80啊。我的想讲吼，我这一辈子啊，这个最后的打仗啊很重要。你们啊要打下半场、上半场，我们宁可啊下半场要精彩一点，要进步一点。过去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啊，平白的这样啊，浪费光阴，虚度光阴。但是从今以后啊，不容许在我们啊这样虚度光阴的，一定要把精彩的下半场打完，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这是我从尼布甲尼撒王这个下半场这么精彩来发现啊，我们的信仰就是要这样子，尽管上半场很平庸，但是这个下半场一定好好的打，精彩的打一杆下半场，让我们灵生呢，我们人生更精彩啊，更得神的祝福啊。以上就是今天第四章啊，下午我们谈第三章，就是第五章，就是巴比伦的灭亡啊，希望大家有空啊也能够看一看。好，我们上市了。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188首。